据中国媒体新华社报道，中国领导人习近平1月18日在中共第19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表示，坚持以零容忍的态度惩治腐败，坚持抓住关键少数以上率下。他并提到，要引导年轻干部对党忠诚老实，扣好廉洁从政的第一粒扣子，还要求各级党委党组突出加强对关键少数，特别是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的监督。1月20日，中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出炉，提到将严肃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案件，加大国企、金融、政法、粮食购销、开发区建设等领域反腐败的力度，并着力查处资本无序扩张、平台垄断等背后腐败的行为，斩断权力与资本勾连纽带。在中纪委会议召开前，国家监委宣传部与央视联合设置了5集零容忍电视专题片，自1月15日至1月19日每天播放1集，每集都有约10名官员在镜头前认罪。人民日报1月14日在头版刊登题为《摇动之问》的答卷人文章，也提到这些年廉洁自律、反腐倡廉是习近平讲的最多的问题。文中并引述习近平过去对党员干部的要求，强调对那些在党内搞政治团伙、小圈子、利益集团的人，务必毫不手软，坚决查处。央视说，中共自18大以来，截至2021年10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407.8万件，437.9万人，其中立案审查调查中管干部484人，共给予党纪政务处分399.8万人。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中国研究学者冯崇义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那这个时候大谈特谈反贪腐，其实目的是一箭双雕，一方面呢是想借时彰显他在这方面的政绩，另外一方面呢是中国把这个政法认为是刀把子，高高举起刀把子来镇住他的政敌，以便让他能够顺利的连任。
在拿出政绩并对付政敌外，台湾政治大学政治系暨东亚所特聘教授寇建文提出另一层面的观察。他说，习近平本身的态度其实也是讨厌贪腐的，这可以从他早年在福建担任宁地委书记和福州市委书记时，就曾两度推动反腐可以看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习上任之后，至今10多年来，一直花很多的时间跟精力在推动反贪腐，有其一贯性。寇建文表示，中共在准备召开20大的过程中，会牵涉到非常多的人事异动，除了外界最关心的政治局常委外，还包括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等4套班子的各级人士，很多想要升官或是职务调动的人，因此有了运作空间。寇建文对美国之音说，
大谈这个反腐，然后我拍了这个短片，等于是这个贪官忏悔录，来事实上是提供了这个警讯，警告这个想要蠢蠢欲动的腐败分子，当然也包括他的政敌，不要轻举妄动。
在零容忍系列专题中的第一集，第一位在镜头前忏悔的就是2020年落马、2021年11月正式被逮捕的中共前公安部副部长孙立军。1月13日，孙立军被以受贿、操纵证券市场以及非法持有枪支的罪名提起公诉。影片指他每次受贿装有30万美金的海鲜盒，光海鲜盒的受贿金额就达到人民币9000多万元。此外，他也毫不推辞地收下别人给他的存有100万元人民币的银行卡。影片指案件是孙立军政治团伙案，牵涉的人包括前司法部长傅政华、江苏省前政法委书记王立科、上海市公安局前局长龚道安、重庆市公安局前局长邓辉林、山西省前公安厅长刘星云等至少5名政法系统的高官，并称此案是中共19大以来最严重的案件之一。中纪委网站1月12日也发文点名孙立军、龚道安以及前河南省委常委甘荣坤等案，强调要以雷霆之势清除害群之马，并指官员退休也不意味着安全着陆，要持续加大办案的力度，筑牢防火墙。分析人士说， 刀把子、枪杆子和笔杆子是中共维系专制政权的三大工具，但现在有人在政法系统里搞团团伙伙，自然是犯了习近平的大忌。寇建文表示，2012年周永康等所谓政治野心集团去挑战习近平时，当时最关键的部分就是利用了中共政法系统，因为当时周永康是中央政法委书记，他在更早之前也曾当过公安部部长，在那十多年之间，他安插了不少人在政法系统里面，所以习近平上台之后，对于政法系统的整顿一直持续，这两年来还特别发动针对政法系统的整肃运动。据统计，中国政法系统自2017年十九大以来，已经至少有八名的中央高层官员与150多名厅局级官员落马。据中共中纪委官网披露，2021年落马的中管官员共有25人，约 40% 是出自政法系统。寇建文表示，中共在不同的反贪腐宣传渠道里都提到孙立军，是因为孙立军是近期落马的政法系统高官里面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也就是如他自己在零容忍影片里讲到的，他丢失了一位做公安人的理想信念，变成是法治建设与公平正义的迫害者。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会在中纪委会议上呼吁党员牢记初心使命的原因。寇建文说，
那第二个呢，孙立军的你看的片子里面，他其实在讲的他怎么样子搞一个团团伙伙，那这个对中共对习近平来讲啊，非常忌讳的事情，因为野心集团也就是这样慢慢运作而成的。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中国研究学者冯崇义则认为，习近平拿孙立军开刀透露中共高层非常激烈的斗争。他说，习指控孙立军搞团团伙伙，但其实习近平自己才是明目张胆的任用亲信，他身边的栗战书、张幼霞、丁薛祥、陈希这一大路人马，要不就是习的旧部，要不就是他的世交、战友、同学，习在做的正是所谓的拉帮结派这一套。冯崇义说，
习近平他反过来去指责孙立军搞团伙，实际上是想让世人去关注现在有反对他的派系势力在搞动作，他聚焦孙立军，实际上他是剑指孙立军背后的孟建柱以及孟建柱后的后台曾庆红、江泽民。
他说，根据案情披露，孙立军协助团伙升迁的职务包括副市长、副省长等层级，远超越他当时只是一位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这样一位厅级干部的能力所及。但他之所以能够做到，就是因为他是当时的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的大秘书，而孟建柱又是曾庆红和江泽民的红人，所以习拿孙立军开刀，是因为习认为曾庆红、江泽民给他在二十大连任中使绊子。冯崇义还说，孙立军的案情有一个细节值得关注，就是他其中一条罪状是非法持枪罪。冯崇义说，
他这个警察头子他带枪是理所当然的事，为什么有非法持枪罪呢？那有可能他在规矩里头，他可能是去接近习近平，就也带着枪，习近平怀疑他孙立军可能要要他的命，所以这里头是很显然有这个派系斗争的这个信息在里头。
虽然有人认为开闸孙立军是为了粉碎江泽民、曾庆红等上海帮的布局，不过台湾政治大学政治系暨东亚所特聘教授寇建文认为，虽然孙立军是出生自上海没错，但江泽民、曾庆红当初提拔的人，不管是因为腐败案件还是戒龄退休，其实都已经慢慢淡出政坛了，现在还在台面上的，尤其是在政治局常委里的，只剩下韩正一人。因此他认为孙立军案跟上海帮的关系属于间接，不见得是因为其上海帮的背景而遭到整肃，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他所属的公安部门是刀把子，但他却在里面大搞贪腐。如果换作是其他非上海帮出身的人在这个位阶做同样的事，也一样会被习近平当作指标性的人物来批斗。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中国研究学者冯崇义表示，涉贪官员借由权力谋财谋色固然腐败，但中共最高统治者滥用权力，借着打击腐败来清除异己，进行政治迫害，以巩固与扩大自己的权力，是危害性更大的腐败。他说， 习近平谈腐败是一种欺骗，他根本做不到，也没有真心去做。否则，习也不会在2013年时把当时推动公开官员财产以便民众监督的新公民运动领导者许志勇送进监狱，让他坐牢。香港时评人刘瑞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当中共面对不稳定力量时，包括社运、民运等异己分子，要求他们在镜头前认罪是一个惯例，为的是在法院公开审判之前先进行舆论审判，让民众心里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让大家都能支持或是认同官方的做法。这是中共巩固并宣传官方行动正确的方法之一。虽然习近平在中纪委会议上说，腐败和反腐败较量还在激烈的进行，有些评论据此认为中共打贪无效，凸显仍有很多的腐败存在，甚至中共本身的体制就是腐败的源头。但刘瑞绍认为，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会有不同的效应，中国内部的老百姓有不同的解读。他说，中共对国人有一套说法，就是西方国家比如美国或者是台湾也同样存在反贪腐的法律，也有官员贪污，所以并非是中共体制才存在贪污，就此将贪腐从制度里面分隔出来。而且中国人民只能根据官方官媒的角度来判断，人民也没有形成具体反抗行动的条件，所以说中共体制腐败的效应只存在于海外，对中共政权并不会造成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